现在所收看的是各 TV 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节读到第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小字说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再看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人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读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开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在圣经中所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听见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可以讲得清楚，帮助每一个听见这个道理的人能够听得明白，好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涂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相信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更相信你要祝福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创世纪第28章，这里记载着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里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 The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殿，或者更好的翻译是神的家。全本圣经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任何一个重要的词的时候，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常常都是神要把关于这个词有关的许多重要的启示隐藏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所以盼望主今天能够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来思想关于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教训。这一段圣经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是雅各这个人，他有一天终于得到了他从小就想要得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雅各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是双胞胎，他跟他的哥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常常的打架，常常的争吵，到最后要出生的时候，雅各输给了他的哥哥，是他哥哥赢了先跑出来，但是雅各不甘心，所以哥哥生出来的时候，雅各的手是抓着哥哥的脚跟跟着一起出来的，所以雅各的父母就给他取名字叫雅各，因为雅各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抓，所以雅各这个人从小他就要抓，他从出生开始就抓。那他最想抓什么东西呢？他最想抓的就是他哥哥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最想抓的是他的父亲要给这个长子一切的祝福。所以有一天雅各把这两样东西都骗到手了，他用一碗很便宜的红豆汤就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买过来，然后他靠着他母亲的帮助用尽了各样的手段欺骗了他那个好几乎瞎眼的父亲，让他的父亲以为他就是以扫，就把祝福给了他。所以雅各到那一天照讲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但是创世纪28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那一天其实不是雅各心满意足的日子，却是雅各一生极大痛苦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在你我的人生道路中也常常是如此，你我生下来就想抓这个抓那个，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抓到了什么我们就满足了， 可是事实上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就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想要得的东西得不到是很痛苦，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是更大的痛苦，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一个人活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雅各用尽了一切的方法，他得到了他所有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喜乐，他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因为他的母亲知道，如果雅各再不逃的话，他的哥哥一定要找他报仇，一定会害死他，所以雅各就开始逃亡。创世纪28章这里就是讲到雅各开始逃亡的经历。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一些祝福，就算你得到了，你也不能享受它，你得到了，你还是要逃亡。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雅各不骗他的哥哥，如果雅各不骗他的爸爸，请问你，雅各会不会得到长子的名分？雅各可不可以得到他父亲给他一切的祝福？会不会？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双生子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命定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就已经命定要把许多的恩典祝福加给雅各。雅各不相信神，要靠自己的手段，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得到所神所应许给他的祝福，就算得到了他不能享受。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活在地上也是如此，我们一个不爱主的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拼命的抓，我们想要要这个要那个，要很多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不爱主的基督徒是爱世界抓世界，爱主的基督徒呢，许多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要抓工作，抓侍奉，抓恩赐，抓成功，看谁的教会比较大。弟兄姐妹，就算你抓到了，你有平安吗？你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吗？可怜的雅各抓到了一切，却要开始离乡背井过漂流的生活。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雅各这个人，他是一个常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他不像他的哥哥，他哥哥一天到晚喜欢在外面跑，雅各是一个懂得享受家的人。然而雅各今天却要离开他从小所享受的家，开始要过漂流的生活。本来他在家里有舒服的房子，有一切的仆人，有一切的丰富的供应。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第十节非常有意思，他说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别是巴在原文里面是水的意思，哈兰在原文里面是很干的土，很干的地方的意思。一个人离开了有水的地方，到了一个干旱无水之地，何等可悲的一件事。但是想一想，其实人一生也是如此，人一生哇哇落地是从妈妈的泡水里面出来的，但人最终的结局是黄土一杯。人生如果是靠自己的努力，不信靠上帝，他注定的结局就是如此。雅各到了那个旷野，连个帐篷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躺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当枕头就睡了。 我相信那天晚上很难睡，离开了他爱他的母亲，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自己的家，在一个旷野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野兽来，在旷野里面不知道明天将如何。雅各很痛苦的在那里睡了，拿着石头当枕头睡了。很稀奇，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有时候就觉得雅各这样子的一个坏蛋，又骗他哥哥又骗他爸爸，一天到晚就是自私自利，只晓得要自己的好处的一个人，现在闯了祸。在我看，这个应该叫做罪有应得，怎么这一位荣耀的神耶和华居然向他显现呢？这是很稀奇的事。不但向他显现，更让我稀奇的是，弟兄姊妹，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你知道神跟他说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我是神，今天有一个坏蛋，他做了很多坏事，现在他落到一个孤单痛苦的光景里面，我向他显现，我应该跟他讲悔改咯，看看你不听神的话，你靠自己，你做这些不该做的事，现在受苦了吧。神没有这样子向他说。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给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恩言啊。你看，神跟他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稀奇不稀奇？神向他显现，就是告诉他说，我要把恩典给你，我要把祝福给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在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乐意赐恩给我们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当我信主一段日子以后，我不太敢很爱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常常想，一个人如果爱主了，那神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十字架的功课，神一定要好好的叫他吃苦。我们中国人讲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弟兄姊妹，我信主日子越久，我越明白一件事，神向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纵然我们这些人是不配的，纵然我们这些人是不像样的，纵然我们像雅各一样是坏事做尽罪有应得的，但是这一位荣耀的神，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是乐意把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那一位碰见我们就要修理我们的神，我们实在要感谢他，因为我们的神满了恩典，何等的奇妙。雅各所做的那个梦，在那个梦中，他看见了有一个天梯，然后他看见神的使者就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弟兄姐妹，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知道那一个梯子就是主耶稣。所以雅各在那个梦中就梦见了主耶稣，梦见了神在梯子的上面，因为只有主是能够把人从地 带到天上去。只有主耶稣能够把人从有限带进到无限，只有主耶稣能够把人从一个有罪的光景带到一个无罪的光景。在人和神的中间，我们没有别的中保，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雅各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在逃难的日子里，神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了一个梯子，看见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哎呀，雅各看了实在是觉得稀奇，然后神就跟他说了许许多多祝福他的话。这个祝福他的话相当的多，祝福他的子孙，然后神又应许他说我一定跟你同在。神还给他一个应许，神不但是应许他的子孙，不但应许要跟他同在，神还跟他讲说你无论到哪里我都把你带回来这里。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好的神啊。神如果只祝福他的子孙，我想雅各也应该很感谢的，但神更能跟他讲说你不论到哪里去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同在。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这就是何等大的保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然后神还跟他讲你无论到哪里我把你带回来。哦，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神只给我们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好是好，还不够好。因为神跟我们同在不一定表示我们跟神同在，不一定表示我们是行在神所要我们行的路上。神的应许说你无论到哪里我必把你带回这地。哎呀，这个真是宝贝啊，不只是同在，是神要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无论到哪里神把我们挽回过来。我记得我们在美国念书念研究院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啊，神很恩待我们，很多人信主，我们在一起追求，一起侍奉。但是你知道人呢、就是有很多的难处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刚刚得救。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信主没有多久，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就把整本的圣经就全部读完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一个礼拜就把圣经读完呢？是因为他听说有别人信主以后两个礼拜把圣经读完，那他就不服气，他说我要比你还厉害，我一个礼拜就把它读完。所以这个弟兄很有心要追求，很有心要侍奉的。那你知道我们越是有心要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常常就会被人家伤害，也会伤害别人。所以他在查经班里面就跟一些同工中间有些不愉快，那么不愉快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弟兄就决定了，算了，不要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他准备离开。可是他知道我们查经班这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你跑不掉的，你到哪里常常有人找你啊。所以他就决定说我就从东岸转学到西岸。他没有跟任何人讲，他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申请转学。所有的东西都办好了以后呢，他也不告诉我们查经班里面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自己一个人静悄悄的请一个不信主的朋友送他到飞机场。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啊，他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现在自由了，我再也不要跟这些基督徒混在一起。他到了加州，下了飞机，学校同学会请了人来接他，接他的人把他带到宿舍帮他安顿好以后，接他的人就问他说你这个周末有没有空，可不可以来我们的查经班。弟兄姊妹，你无论到哪里神要追着你，神总要把你带回这地，这是好大的恩典。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常常会走错路，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常常就是向阳走迷一样，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应许是这样的可靠，我们无论到哪里他总把我们带回来，真是好。他的世界不错。